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《财经有深度》。雪球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，一起探索投资的智慧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斐石。今天分享的稿件名字叫做《炒股有多难，我们路在何方》，来自于洛阳小散户。很多股民炒股多年，一直在懵懂中摸索，终不得法。每当市场不好，就会有股民朋友向我请教怎么选股，怎么估值，现在怎么看，各种疑问。在这些问题里，我最犯难的问题是，现在有钱应该买什么？我个人来说，资产绝大部分时间都满仓在股市里，就算有极个别时间有空闲资金，也会尽快换成基金或者股票。我觉得持股是比较舒服的状态，尽量减少决策的次数，因为每次决策都是很不划算的过程，为了一点钱要纠结半天，最终结果也不可预知。所以我如果有钱，就会尽快的加仓，合适的股票，合适的价格，直接早上集合竞价挂单成交。如果突然得到一大笔钱，就选一个综合性的组合直接买入，不会去纠结某个股是不是刚大涨了一天如何的。回到今天的题目，炒股难不难？或许你入市以来经历顺风顺水，感觉到只要选择一个好股票，一个好基金，就很快得到反馈，得到利润。但是只要经历足够长，就会遇到无论怎样都难以赚钱的行情。今天我看到一篇文章，是一个作者多年前写的，题目叫《清仓平安》，文章是2013年9月写的。文章中写道，投资平安近六年，对平安不可谓不痴情，但平安也确实太绝情。在重仓股中，平安是唯一亏损出局的，认了，服了。平安的钱我赚不到，也不愿意再等，以后也不会再买入平安，哪怕他再创出历史新高，惹不起但躲得起。中国平安，你牛，我不玩了。看到这段文字，一种悲凉涌上心头。写此文的时间2013年9月，按照复权价格看，当时的价格16元左右，而今天平安80元。作者在黎明前清仓了平安。新股民对当时的历史可能不太了解，2009年小牛市以后，2010到2012年消费股牛市，2011到2014几年时间里，上证指数始终在2000点摩擦，反反复复的震荡，在那几年里成交量越来越小，谈论股市的人越来越少，股票的估值越来越低。平安在2013年的最低市净率 1.4 倍，如果仅仅是估值低，也不会影响股民的心态。2013年初公布的年报，2012年度平安净利润增速 2%。 正因为此，这位作者才下定决心清仓了持有6年的平安。就在他清仓之后，2013年平安利润增速 40%， 2013、2014、2015连续三年增速接近 40%。 扪心自问，如果是现在的我身处一个5年的熊市中，能否坚定地看好那个中国平安？这个问题就是我今天想提出来的。当我们掌握了价值投资的基本方法后，仍然有很大的可能在未来若干年里收益非常低，我们的路在何方？经过我的思考，我想说两点。第一，在一个系统性的熊市中，我们很难独善其身。历史上2001到2005五年熊市，2008大熊市，2010到2014五年震荡，2018年整体性熊市，可以说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方法长期稳定的通过股价上涨来实现收益。对我们来说，更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自己的精神崩溃在黎明前的黑夜里。第二，此文想表达的核心观点，只有通过红利再投资的方法，可以让我们从精神的层面战胜熊市。我们在股市赚钱有两个大的方向，一个是股价上涨，另外一个被大部分人忽略，就是增加股份。如果一个股票估值一直不涨，会怎么样呢？以国有大银行为例，建立一个红利再投资的模型，连续30年红利继续买入增加股票。假如某银行保持 3% 的增长率，作为百业之母，考虑通胀这个增长率应该很有的。买入股息率不低于 5%， 那么年化收益率是 8% 以上，这个收益率是在极其保守的状态下计算的。如果本金是10万，30年后市值达到130万，收益超过10倍。这个假设还是在估值不涨，股价上涨的情况下。实际上，如果股价不涨，红利再投入模型的收益率会更高。我没有列出具体的计算过程，大家可以从逻辑上来推演一下，红利再投资策略几个因子。估值越低，未来收益越高，股价越跌，未来收益越高，股息越高越稳定，未来收益越高，维持低价时间越久，未来收益越高。这个模型最合适的股票就是那些长期维持高分红、低估值的股票。有兴趣的可以用工商银行、中国神华试一下，10%年化是不难的。这还没算中间由于估值上涨带来的收益，十年里总会有一个牛市。在实际的炒股过程中，我们都有一个经验：当我们准备买入一个股票的时候，是不希望股价上涨的。 假如我们准备连续 N 年用分红继续买入股票，我们就会希望股价不要涨。如果回到2013年9月或者在今日，如果目标是获得更多的股票，我想我或许可以熬过漫长的黑夜，在黎明来到的时候，我会发现我已经有更多的股份数量，以更多的股份数量来迎接估值的提升，迎接更大的辉煌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